不能面面你都举到，那你就变成世间法。
咱们修行还是以自在洒脱，对不对？能差不多，然后
对，
它毕竟不是世间的一个事。
所以去年我来一聊，我觉得哎，这个，你这个无为对，
嗯。你这段时间怎么样？你这段时间回去，上次参加过一次禅期，这段时间自己感觉有没有进步啊？或者有没有什么状态，有没有改变？
一直在进步，但是进步的时候也在往下退。
那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
那退了就进一点，进了就进又退了。
你自己总体感觉是
进了，总体肯定是进步了。
进
的。
你知道退步其实就是进步。
肯定知道退步。
就你有那个觉察。
嗯，对。嗯，凡夫就是刚强难化，就他不知道自己是不对的，他不承认自己不对，他不承认自己迷糊颠倒，他不承认自己愚痴，然后他自以为是。其实咱们学坛经里很重要一个思想就是自省。其实六祖坛经为什么在中国影响这么大，他就是他用禅宗用佛教的思想解释了中国的这种内省的自省的这种精神，你知道吗？你看中国人也有这种吾日三省吾身，对不对？圣人就是说，其实就是能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嘛。其实六祖坛经你仔细看吧，为什么叫观照自性呢？为什么叫自性呢？哎，为什么叫各自观察呢？主要就是看自己。你一看别人就方向就偏了，就着相了。
看外缘，
哎，就着外法相。所以坛经诵的时候真的得很认真很仔细，你每次诵都会发现六祖越来越接近六祖的那种精神本意。嗯，学道常依自性观，即与诸佛同一类，对吧？
对。
这个回想给我找本坛经，我刚想你读的时候，我想你一句话，现在想起来了。
哪一句啊？
就说最后一个弟子还是一个啥？啊？不是，就是跟内省观察自己是有关系的那个。你们俩坐在这儿得，我还没说别的呢。先坐这儿听我把话说完。你们俩坐在这儿得有一定的功夫，为什么呢？因为师傅坐这儿，对吧？正襟危坐的，你俩坐那还能晃悠。但是你如果晃悠不起心，那说明你有功夫，知道吗？那你起心，你坐那儿听法，你听得进去吗？是不是？听开示，我坐这儿这么板儿，你坐那儿晃悠，是不是？但我没说让你走啊，你要能坐得住，你就坐。对，记得特别清楚，但是就弟子里边的一句话，好像是。 就是你看这个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这个自性若悟，自性若迷，其实就是一个是奔内照，一个是奔外照。若悟就是看自己，就叫若悟；若迷就是着外，向外找，就叫自性若迷。自性若迷，佛即是众生，你佛性就做成众生了。自性若悟呢，一内照呢，啊，众生就变成佛了，知道吗？嗯。都是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众生迷佛就是啥？就是不向内看。迷佛就是把佛性给失了，迷失了，迷失了佛性，迷失了自己，向外就叫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啊。觉悟的人他就知道向内，他就不去着外边，或者也可以说自性其实是从来都不会迷的，知道吗？只是众生妄自迷人，迷失这个自己的本性啊，白白的迷失自己的本性。这个道理讲起来都不难理解，其实真正做啊，其实是很难的。你比如说，六祖临终说完这个一个偈子哈，就是说动静真假动静偈之后，使徒众闻说偈已，普皆作礼，并体失意。就是大家听完六祖这个偈子之后，都领会了六祖的本意。什么本意呢？个个摄心，知道了吗？你看。各个摄心又回到自己这儿，就不让你去着外法相，不让你看别人是非，就是不让你分别外尘相，这叫各个摄心。可是各个摄心我们每天能真正做到能有多少时刻呢？是不是？六坛经有一句话叫迷人，对不对？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善恶好丑，是不是？开口就说别人是非，为什么？功夫不够，习气随着习气就跑外边去了。为什么叫各个摄心呢？刚要一看别人是非，一摄心一回来就没是非了，有就是自己又错了，自己着外相了，这叫错。其实做什么事没有什么，不是真正的错，就是你着相，你分别，这个是最大的错。我钓个鱼，哎，我吃个荤，这不叫大过，知道吗？那个这个，你说别人是非，你看别人不是，比杀生罪过大多了。懂了吗大家？因为那个东西是粗的，杀生杀了冤枉这些东西都是粗的烦恼，而你看别人是非，你分别外尘境，你是无始以来的俱生我执，这个是根深难拔呀，得通过你大量的修行做功课才能把它转过来，对不对？我们看世间有很多其实很多善人，对不对？但是他不知道实相，其实他还是会造恶。为什么？他没有通过修行来觉悟，没有做功夫。虽然说他做的很多事情看上去很善，但是在关键的我执的地方，他一起来他就哎呀，他就说对方不对啊，然后看不到自己的这个我相和我执啊。修行一定是回到自己这儿啊，不停的回到自己这里啊，向内看，各个摄心。永嘉大师讲对吧，但自怀中解构一，谁能向外跨精进？但自怀中解构一也是啊，看自己的不是。那六祖坛经还有离诸法相心中喜，离诸法相也是离外法相，心中喜就是看自己，改自己，知道吗？当然你自己你没有分别外境的时候啊，你自己很自然很自在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可改的，也不是说一定非要挖出一点错误和过失来。但是当你着外境，你分别人我是非，哎，你生烦恼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心中喜了，哎。希望大家这个六祖坛经啊，真的要多诵，就是你每读一遍都会可能会有新的领会的地方，有新的感悟，最后你一定是领会到六祖的 他的最大的一个这本坛经最大的一个精神就是各自内熏啊。我们看忏悔品对吧，都是各自内熏，戒香、定香、慧香都是各自内熏，都不是让你去评判别人啊，谁谁谁修得多好，谁谁谁犯戒了啊，谁谁谁有错了，谁谁谁不对了，就是对方干任何事情，就是全世界人都说他做错了，你也不要去分别啊，那个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一切诸行无常是生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些都是有为的，只有我们内心不生心不动念不分别，这个才是无为的啊，它是最高的智慧。我们都容易看到别人犯过失啊，别人做的不对，就是自己起心动念分别啊，甚至一些很细微的过失自己都看不见。感觉像过去看电影一样是吧？那个大屏幕，露天电影啊。刚才呢，跟大家聊了几句《六祖坛经》里面，就是我每次读坛经呢，我都会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看自己，看自己不能看。而且其实，啊，从我进道场领众带众修行以来，这么多年以来，我自己看到的。就是我自己看到的学员学生弟子之中，其实退失了也好，或者是说离开道场也好，或者生大烦恼也好，都是因为看别人过失，当然也包括看自己师父的过失，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就是他会对佛法失去信心，他会对师父失去信心，他会对身边的人失去信心，为什么呢？他着在了相上，他不知道向内看，他不知道其实世间每一个人的行为不是我们任何人所能左右的，包括他自己，对吧？我们看《涅槃经》里边，其实很多人很多例子，放火的、杀人的啊，殃绝摩罗，对吧？啊，各种各样的人，其实佛都包容他们，都接纳他们修行，因为那都是相，就是这个人你看上去他看上去十恶不赦，他可能没有你恶。你可能这一生一件坏事没做过，但是你那个心思太细密了，太缜密了，动念就是分别，起心就是看别人不是。虽然你没打人，但是你心里边念念在分别，你自己在生烦恼，你天天露不出笑容来，啊，你心里边不清明，这个比你干很多坏事还要让人更痛苦、更郁闷，这个大家清楚吗？哎。所以说真的修行是不停地向内挖掘自己那些个贪嗔痴那些三毒啊，那些俱生的我执，这才是正路。大家读坛经就是最后就是你自己也是很多都是在这方面领悟，就说明哎，六祖的大师这个他的精神他的宗旨他的本怀就是你领悟了啊，而且这个是正路是正途。行，这个我先讲那么多，剩下大家提问发言啊。尤其是头一次来的啊，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是吧？训练训练。头一次来的，你是头一次来吗？
我是头一次来。
你是头一次来，你举手，你先来，先讲介绍介绍自己。
介绍包含哪些方面？来自哪里？信息？
都可以，就是基本信息吧。
哦。
你不了解咋就来了？我这个禅期的基本条件是对禅宗有一定的了解。
我不是很懂禅宗里面的意义，但是我本人实践是在坐禅的，就是每天会。
哇，你都坐禅了？
半个小时的坐禅时间。
那个坐禅哈，不是做事的坐啊。
对，就我懂禅的意思，它其实行站坐卧皆是禅，就当你用心一处的时候。
这个话不能这么轻易说，懂禅的意思，这个属于大话了啊，这个很厉害的。
好吧，那可能。
你就是说对禅宗还是有一点点了解是吧？有一些概念上的一些了解是吧？
对，有一些概念上
有兴趣，
对，有兴趣，
这个肯定是有兴趣，没兴趣就不会来了是吧？
是的，是的，感恩师父。
今年多大岁数了？
35。
离婚了吗？还没结呢啊！
看得太准了，真的离了。
只要你们离婚，我就高兴，知道吗？
那我来对了。
行行行，坐吧，来你讲一下，嗯、
啊，
对，就坐那讲就行。
好，师傅好，然后师兄们晚上好，我叫沈怡婷，我是来自上海的，我对禅宗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就是在家里就平时会想做，对毅力这一块不是很了解。是上次是因为这个师兄，我俩有一天回家路上他开车带我，他说，师傅知道这边有个禅期，他说，你要不要一块？我说那行，然后我俩就一起，然后这个师兄呢带我就来了，来了我就觉得，其实像禅坐在家里禅坐的时候，因为我对毅力不了解，就是觉得。很多师兄还有就会讲，就说哎呦，在家里平时打打坐，就会对自己会比较好。那我就觉得是说打坐对我自己的身心比较好，所以我就对印尼一点都不理解，所以我就这次就来了。
来了就好好学禅经啊，平时回家以后要每天要读禅经啊，最少读半部，能读一部是最好的啊，半部就45分钟啊。因为禅经就是讲修行的毅力，当然也有一些方法，主要是讲实相，讲毅力啊，让我们顿悟自性，顿悟菩提，顿悟顿修。禅经的宗旨就是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啊，但用此心直了成佛。那个你也是头一次来是吧？那你也讲一下啊。
师父好，师兄们好，我叫李新宇，我是来自江西上饶，在上海这边工作，今年是92年的专业。31了，我是去年去年因为我们那边上海的佛堂是一次禅宗的，然后每个礼拜六都会去打坐，然后现在是因为我觉得佛法是真理，能解决很多就是家庭啊还有跟小孩方面的相处的一些问题，可以减少很多烦恼，所以我是在公众号看到师傅的，我就看到师傅有一个禅期，我就想来学习。
那个站那儿的那个小姑娘，你过来，你来好长时间了，我一直也不知道你是咋回事，介绍一下自己，就是你
啊，我
啊，
这里有位置，
这儿有位置，
这我接触的时间比较短
啊，
我接触佛法的时间比较短，
短多长时间啊？
2个月。
接触那么短的时间就把你这儿来了，你感觉就是混进来的。行，反正看你每天功课也。
有看过2本书。
哦。雪山飞狐是吧？行行行，知道了，了解了一下就行啊。
我叫。
啊，叫什么？
水
泥。
哦哦。谁还介绍一下自己头一次来的？啊，你说一下，这就是你。
啊，我叫江源，然后生姜的姜，然后我家是青岛的，92年的，不对，94年的。
他一说92年，我老想说92年。
这么容易？太跑题了。
你应该加一个性别男。
然后，我是19年开始修行，但是我修的比较杂吧，我就是西方的很多法门，然后东方的、印度的、什么萨古，反正我看好我都学，然后就是没有一门深入过，但有的门也挺深的，但是还是很杂。然后，但是雪山禅师的，我也是去年接触的公众号，然后。每篇文章都挺受益的，然后我记得去年的5月份的时候，当时更新了一篇那个音报随着正报主 一个讲座，然后我一拿着那个。
几个人的讲座？
就是50几个人吧。
哦，我以为俩人的讲座，然后你讲的他在下面听是吧？
没，我就是只是主持人，有老师，然后我就是课间功夫就正好在刷，然后我当时就整个会场什么都消失了，就只剩下那篇文章了，就整个人大脑就
散会了，肯定都消失了。
不是，就那个文章对我触动对我帮助太大了，就是我这一年来陆陆续续看了得有20遍那篇文章，就是。我就感觉这个老师绝对有两把刷子，一定要来结个缘。然后，但是我也是我有朋友来过，然后也是说这里非常的好。然后我是过去这几年修行的时候，主要还是听了很多各种法理、各种课，然后不管是西方、东方，听了很多，然后都在大脑里面，然后。听的时候是觉得挺好的，但是我感觉我的生活里面还是会有很多就是障碍我的地方，然后也是跟朋友说自己是一个实修的道场，然后老师是禅宗的，然后我一直都很想学禅宗，然后身边没有这样的机缘，所以就来了，然后我这两天感触还是非常大的，就是虽然还没有你也没讲啥，但是就是感触挺大的。
其实如果说讲的话，现在讲法的人很多，对吧？讲禅宗的也很多，但是呢，其实最可贵的、最难的就是我们静下来，然后打坐啊、行禅啊、发呆、独处啊、把手机收起来不看啊，这些是很难的。其实这些功夫你稍微做一点，你就会有感受，就会发现比你看几百篇文章都要有效果，对吧？当然说得你这个正常情况下你。是属于这个头脑是健全的，对吧？你啥子肯定是不行的。那这些理呢，你比如你来道场，我再怎么不说他还得道不几句，是不是？也得就我不说，你也会听同学们道场常住也会讲几句。那难就是难在做功课。那既然你跟道场啊跟禅宗有缘，那我就建议你以后就一门深入了，其他的灵修啊那些东西啊外国的就甭看了，佛法里边佛法一切都包含了，而禅宗又是佛法的精髓，知道吗？禅宗本身这一个法门里边又浩瀚如海，那里边它里边内容太多了，就不够你这一辈子你学都学不完的啊。所以说以后其他的东西就甭看了，甭学了。既然说你喜欢禅宗，你得深入，你深入之后你也自然就不会学其他的，因为其他法门没法跟禅宗比啊，它是心地法门。虽然说也需要文字的承载，但是最后都是把你引向自己的内在啊，心性，然后习气，觉性，觉知，就是让你就我刚才前面讲的啊，都是就是修自己，而不是修他人，知道吗？当然这个需要很高的一个觉知能力，需要很高的觉性，你才能看到自己，而不去看别人。谁还讲？你讲一下。昨天问题那个是你吗？前天。
对。
行，你讲吧。
师傅，各位同学，晚上好。我是严艳玲，来自山东济南。师傅说看了2次手机的就是我，可见我这个修行真的是太差了。
那倒不一定，看手机多跟看手机没关系，对吧？但是咱们道场的规定就是打气的时候我们不要看手机啊。
好，绝对执行。说来惭愧，我接触佛法应该蛮早的，大概在10年前。当时在我的一个认知处于一种，很模糊、很低级的状态。当时的状态是自己对很多事情的思考就到了一个角落，在就是说那个时候就突然想到要去读《金刚经》，所以我想可能与他有缘。读《金刚经》以后，突然我就感觉借了点佛的智慧，从此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我感觉我有了力量，或者说那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同时也让我走了可能会别人认为不少的捷径，所以我特别感谢佛法给我的智慧。但是让我惭愧的是，这接近10年的时间，我走得不系统，读过很多经， 楞严经，当然没有认真很认真读，因为我自己在思辨，这个佛陀好像在某个方面在偷换概念。读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进来也要读地藏经，就是学的，甚至读过那个常清净经。
常清净经不是佛经，
对，是道家的东西。但是我感觉有一点很像
茶经读过吗？
有空的地方，这个以后再就说不系统，真的很惭愧，我觉得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尤其从今天的修行来看，让我突然对这种见性，对这种往内求去求那种无我的状态，有一种特别特别多的向往。因为我现在我自我感觉在佛的话，我连门边都距很远，但我
你的认知很正确，很客观啊。
啊，但是我特别有福报的是，我呢就是认识了师父的，就感谢上海的美丽姐姐，我关注了师父的那个公众号，认真读。这些文章文采飞扬，毅力，就真的是让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小姑娘说的，那一刻没有别的，只有这篇文章。觉得刚才你说师傅有两把刷子，我觉得有好几下子，你们好几把刷子
。这个其实过去那些年也不是白过，主要是没有机缘，没遇到好的师傅。没遇到这个真正能给你讲明白的，或者是能启发你的，知道吗？你现在遇到了，其实就很快了啊。但是你要把握这个机缘啊，把握机缘自己要深入，多依止师傅，多看我的文章，然后按照这个文章里面的要求去做，就很快了，知道吗？你遇到一个就是说认识路的人，那你再去那个地方就很容易了，对吧？就怕就是说他本身就不认识路，或者他给你指偏了，那就很远了啊。
谢谢师傅。
行，来，这个师兄啊，就是戴眼镜儿后边那啊，这一百，算了，我还是替你隐蔽一下的。
我叫叶金豆，
啊，
叶子的叶，金子的金，豆子的豆。
啊，名字挺好的啊，挺富贵的啊。
其实我关注那个玄山师傅的这个公众号很久了，没事会看一下他的文章。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那天晚上失眠，怎么都睡不着，然后我就想
看完之后更睡不着了哈。
对，我想到第二天我要上班，我就很绝望，然后我还就是自己在房间里面痛哭了一阵子。然后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就灵机一动，我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到师傅的公众号里面看看有没有相关的文章，结果发现还真的有，而且还不止一篇，而且师傅还搞了一个合集。
那是小合集，我这还有大合集。
然后我后面慢慢学习嘛。当时我看到那个文章，就是师傅那原话是怎么说我忘记了，他就是说其实是真正让你睡不着觉，其实睡眠就是它是一个，就是你身体需要睡你就睡，你身体不需要你就不睡，你接受这件事情是你对这个睡眠的看法，然后让你觉得就是你内心的烦恼开始升起来。然后这个就是让我联想到就是我之前其实对佛教不太了解，但是我很喜欢研究的是那个就是神经科学，就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大脑的思维，就是我们每个人现有的这种行为方式，它其实也都是由过往的一些这种你从小的成长经历也好，或者说是你这个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好，然后甚至是你的基因，就是在你的头脑里刻下的这些，让他。
你说的这个还是一个很局部的，其实是无量劫来，也就是说我们的如来藏，我们的阿赖耶识记录了很多东西，它不是说光是你从小，记忆的一些东西。如果是只是这一世的记的一些东西，它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你懂了吗？它不会让人啊抑郁啊。自杀呀，疯掉啊，他不会， 是因为你过去生中你这个所谓的就是我们的主体啊，哎，你迷的时候把它叫做，哎，叫魂灵魂，叫神识啊，叫意识，现在都量子科学都研究出来了。其实人其实是不会死的，就是说我们的四大分解之后，它的作为意识的这个形态啊，作为这个电量子的这个形态，它会一直存在。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刻录了很多，它这个东西它不可思议的，它记载了记忆了无量劫来它经历的东西，哎，就导致我们就弄不清自己是谁，知道吗？就会经常会有一些习气啊习惯啊，自己都觉得特别的绝望，就没办法改，就是它不停的熏出来的。这个我们相信不相信一个东西，你要去思考，我相信这个东西对我有没有利益，会不会能帮到我，而不是说我相信一个东西啊，就只是一个相信而已，我证明它是对的，但是对我自身没有任何的影响，那你相信这个东西它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知道了吗？就是说你证明它是真的它也没有意义，对吧？你比如说，哎，这个我们拿现实中一个事情，对吧？一加一等于二，你就证明一加一等于二，其实解决不了你的烦恼。哎，很多事情你都证明它，你都解。但是有些东西我们不相信，我们没法证明。但是如果你信了，或者是说你的观念改变了，它能解决你的困惑，解决你的疑惑，让你把这个问题就是彻底就消失了。那我们为什么不去信呢？这个信，其实就不叫就超越了世间的那种逻辑的啊，需要证明的，甚至说是啊物理的。啊，自然的、科学的，就超越了那个。为什么呢？因为它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它能让我们清净自在，让我们有智慧。这个叫自行圣智境界，这叫心性的智慧。它没办法用意识、用头脑、用逻辑、用科学去证明，它没办法证明，它只能自证。我就问你，就是说你这个你心里边起的一些念头也好。你比如你的冷热也好，你看到花开了，你的愉悦，这个怎么用科学、用仪器来证明？没法证明。很多东西感受，我们的觉悟、我们的觉知，它没办法用物质、用啊，就是啊，我们看得见的世间法来证明，没法来证明。那不证明，我们还是它还是会发生，我们还是会用它。
是的。
那你就不要执着，我这个东西，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科学根据证明有鬼魂啊，有过去式，对不对？你找这个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如果说你发现通过佛陀他自己自证的这个境界，他说有过去式，那我们再反观自己的习气烦恼，发现确实哇，我的习气烦恼这么深，那我相信有过去式，那我就好好做功课，我用这一生的时间，或者说我用后啊以后很多事的时间把这个习气改了，让自己慢慢变好，这个我相信他没有任何的，就是自己相信这种理论对你没有任何的损失，只能会让你越来越好。当然这个越来越好也是自己体会的啊，自己验证出来的，不是说我自己修这个东西我越修越差，然后我骗自己说自己好，那个不叫佛法。
那如果说就是相信这个对我来
说，相信那只是你的问题，那只是你可能因缘不具足，或者你业障深重，你不能否定它在别人身上不没有效果。而历代世间自古以来觉悟的人、成就的人、见性的人不计其数，都有史料记载啊，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也都在亲身经历。你对你没作用，不能说你对身边人就没有作用。那你问别人，可能很多人就说有作用。他也不是说，也不是欺骗自己，他确实感受到以前压抑的，以前啊很狭隘的，以前很无名的，以前很紧张的，以前什么都恐惧，现在都不恐惧了。现在很多事情都看开了，现在很多时我都非常的自在，甚至说喜悦，这个都是实实在在的。这在佛法里叫真实，啊叫善，啊叫佛性。知道吗？所以这个东西它佛法的证和世间的证是不一样的，佛法是内证，这个内证打个比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像你 证明这个橘子是甜的没法证明，我只能尝它是甜的。你拿任何东西你说它是甜的，啊，它都是糖分，那也不能证明它是甜的。甜是一种感受，它只能自证，知道吗？它不能用数据用任何的逻辑或者这种概念去证明，它只能自证。哎，佛法也是这样，就是说通过我们自己身心的状态的改变，我们自证，这样的理论，这样的观念是啊是真实的，而并不是说是科学的。当然科学这个词也有广义的啊，如果我们取它广义的好的这一面，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科学的。哎，这就是世间其实很多词都有多面的意思啊，并不是说科学本身就不好，但你得看它用在哪上面，我怎么去利用它。哎，
对，
嗯，
所以我其实想就是请教师傅，就是说就过去有一段时间这个就是我不能相信，
你也别问你的问题了，因为你的问题太庞大了。对，你就好好，既然你来这个地方了，你就先了解禅宗，先了解佛法，啊，让佛法慢慢的在你身上起作用，啊，因为我为什么要花我为什么要给你讲那么多？其实我还是给大家讲，知道吗？不是光给你一个人讲，给大家讲，大家对这个佛法的本质有一个认识，啊，它不是说是搞逻辑或搞对错或搞一个外在的一个东西，它就是解决我们无明，解决我们的困惑，解决我们的烦恼，解决我们紧张啊，解决我们恐惧，解决我们不安，解决我们的欲望，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其实它不解决你的工作啊，你的身体的疾病，这些不是主要的。当然你如果心性变了啊，你的工作啊，你的身体的病啊，也会受到一些啊正面的这种改变改善，但那个仍不是主要的啊，它主要就是解决我们啊心里边的问题啊。那你好好了解这个法门，好好学，好不好？
好。
那您是怎么看到我的公众号文章的？
我有一次在朋友圈，他分享了您的文章，
嗯，
然后当我忘记那个文章名字是什么，但是我看了这个标题，我就很感动。
嗯，那说明你还是跟佛法有缘，那继续深入了解啊，慢慢你这个了解你自己就能解答了，就不需要我给你解答了，因为好多东西，尤其是佛法，它不是向别人证明，它不是说。如果向别人证明，我为啥不给我父母证明呢？对不对？我再怎么证明，他们也不能理解，懂了吗？我不能跟任何人证明，我只知道自己做对了，我只知道自己走上这条路以后，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我没有必要向我的朋友、向我的同学、向我的家人去证明，因为没法证明。大家的世界不一样，思想观念不一样，所以没办法证明。我也不是说他们就错，我就对，只是针对于我来讲，我走这条路是对的。那他们那样，对他们来说就是对的，哎。它不是说像一个世间的一个道理就可以成为一个公式，对吧？比如物理界一个公式，它就是搁在哪都适用。佛法只是每一个人的真理，知道吗？每一个人的真理都不一样。嗯，《坛经》里有一句话叫“色类自有道，互不相妨扰”。所以，为什么告诉大家一定要返回到自己那儿？因为你自己那个道才是真正的道啊！色类自有道，互不相妨扰。后面那两句是啥？离道别觅道。哎，我刚才想回忆的就是这句话：离道别觅道，终生不见道。这个离道不是这个道家所谓那个道，或者是我们说佛法那个道。这个离道是有一个代词的，离自己的道，到别人身上去看，别觅道，觅别人的道，终生不见道。这句话大家记住了啊！所以你不要用自己的理论来套在别人身上，就是。你修得再好，你开悟了，你也没有办法影响任何一个人，只能他自己因缘具足了被你影响，你不能去影响任何一个人，至少主观上你没办法去影响别人。如果说是影响是自然发生的，就是啊，就是他愿意被你影响，而不是我要去影响一个人，那是不可能的，啊，大家记住了这个，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你就不会去强迫谁去改变什么，你也不会给别人灌输什么。大家都是因缘和合的，他愿意听你讲，你才会讲，而不会说我主动的给你发一个东西，我给你天天给你发一堆东西让你看，那个没有用啊。我再看看有没有新的啊，你讲一下，也是苏州的是吧？
对，我从苏州来，但是我是新疆人，然后在苏州读完大学之后就一直留在苏州。
今年多大岁数？头型造成的，你要推短了头，你也显得很年轻，对吧？再穿个小背心，是不是？
可能是因为我就叫啥，为
啊、哦，也没结婚是吧？没结婚会显得年轻，没有受老公的摧残哈，没家祸，主要是没有受家庭的那种烦恼的那种煎熬。
小时候就活得佛里佛气的，就觉得好像这个结婚这个不太适合我的条件。然后我学佛是5年前开始学的佛，中间一段时间跟前面师兄一样，也是在网上东看西看，学了一些一大堆，没有师没有。具体的老师教我师兄，后面就前面师傅说我是不是送外卖的，不是的，因为我后面辞职了嘛，准备自己在家盲修瞎练，然后就我家边上刚好有一个很大的湖，我要绕湖一圈要4个小时，所以有
这么大的湖，
是还蛮大的
啊、
嗯，然后就反正是那段时间也是莫名其妙的，就算行禅了吧，
嗯，
走到自己清净的，就觉得天就很蓝，树就很绿，水就很漂亮。然后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就反正就很开心啊，干什么都觉得很开心。可是我到这来的推我一把的是，因为我上个月带着一个我哥哥家的小孩回老家去了一趟，我发现不行，人多还是稍微有点。要保持清净很费劲，所以我需要来实修一下，所以我是真的来彻悟的。
嗯，你这个条件还挺好，就是说学法的条件好，你要多看一些这个禅宗的典籍啊，比如坛经啊、禅心法要啊、血脉论这些，把这些都看熟了，知道吗？然后因为你这个自身条件挺好，你平时做功课的这个机会也有，然后理事双修啊，见地和功夫双管齐下，那你就应该很快的啊。嗯，谁自告奋勇来给我们讲几句？这个也是，挺胖的，就是你，别讲了。啊，对，介绍一下自己。啊？我不胖，你不胖吗？他刚才讲完了是吗？
啊，
刚才你刚才发
没讲
哦，刚才
他
问
他
那个叫什么？哦，那你讲，继续讲。
然后我来自河北廊坊，然后接触佛教应该是有些年了吧，大概从2015年开始，然后中间就是也是从开始很着相的了解，到慢慢的从不同的角度。然后去慢慢的去感受到那个就是一点点更可能更靠近修行的本质吧，然后也是之前也是接触禅宗，然后也顺带接触一些就禅定双修什么的，然后也喜欢看一些书，之前去过一些禅宗的道场，然后是这样的，我之前是在国外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禅宗道场，然后待过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在那儿收获挺大的，然后后来回国之后感觉是一个重新去寻找自己生活定位，然后就是这种一个很变动的一个状态之中，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挺迷失的，然后特别希望回国之后能找到一个和自己相应的法门和师傅，我本身是比较亲近禅宗，然后就但是看很多人讲的东西都觉得不适合自己心里的那个，就是那种那么相应，后来看到师傅的一些文章，我真的觉得还是特别开心，嗯，就感觉很少有人能像师傅这么圆融，然后说一些怎么说就是体证得到的一些就是并非理论的一些话，然后我自己呢就是可能是状态可能是上班啊什么的，就是在红尘之中可能有的时候状态会切换不过来，有时候虽然做功课但是也感觉就抽离不出来，这次来这儿其实就5月份就想来，因为没有够7天的那个假期，就好不容易等到10月份我就第一时间找师傅报名说过来，然后也特别感恩，这师傅很慈悲，然后马上就发布了那个禅期的通知，然后我就赶紧抢票，然后就 请假什么的，就提前一天，终于就如愿能够到达这儿，我就特别就感恩。
回去之后好好练啊，这个功课要做的，要连续来，不然的话又切换到你原来那个模式了啊。就是一定把功课做了，然后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啊，在动中要修，要带着觉知去做事，你就会少很多烦恼。嗯，
师傅，我问过
啊，你说啊，问吧，
我问个实际问题
啊，问吧，都是实际问题。
那其实那个禅宗的无为法还是比较能理解，就是说道理简单，但是呢，其实修的时候呢，因为我也修了蛮长时间了，其实最难的一点是，就是说会去找别人来印证自己的做法，因为原来的习性很强大，你又要去改变自己，那么你就意味着说你不断去找别人来判断，找个参照物来确定是不是自己做的对，那么这个过程就难免要去攀外缘，往往很多人坚持不下去或者跑偏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我自己遇到这个问题，就你得不断的这个刷自己这个，
这个总找别人去印证或者是去啊，给自己看一下对不对，其实也跟你这个理上不透有关系，知道吗？理上要透还是啊，就是你自己可能觉得我这个道理我都明白了，其实没那么简单。如果禅宗的理论这么简单的话，大家其实都早就都见性了。其实真正见性的自古以来都不多，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只能就看古人留下来的东西，多看看看，你自己验证一下跟你自己理解的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的话你就不会有疑惑。那还有疑惑还要找别人去找这个啊，你看看我这个对不对，那说明自己理没有透。就是你说的无为法其实还是你自己的一个认知，知道吗？你看看《坛经》里怎么写的，你看看啊，这个《传心法要》里边，《血脉论》里边，对吧，《临济语录》里边啊，你看看祖师的这些公案法语，来去深入来印证一下。找身边的人不如去找古人，因为古人那个东西，
但是你看《坛经》里说的那个法海，他也是找的，就是说六祖以后，
是
印证了以后他知道，
对，但是我没有完全否定说找别人，但是也有一定的基础。你看去见六祖这些人，他们都自己都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包括理论的学习，包括坐禅，都是有一定的基础。印证呢也得分找人，找对了人。如果说你找不对的人，他可能也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他们找的最后基本上都是领到六祖这儿，对吧？你像永嘉大师找玄觉啊，找这个玄策就其实说我言轻。就是我虽然也知道，但是我这个没有分量，你还是去见六祖，六祖给你讲会讲得更清晰一些，知道吗？那你来我这儿呢，我会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理论还是要继续学习，然后再自己多做功课，然后你自己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了，知道了吗？而且这个时代和其实和古代还是有区别的啊，这个时代我们的逆缘障碍啊，影响我们清净心的还是比较多的，不像古代娱乐少，对吧？可能干扰也少一点，哎，然后那个氛围也好，那我们就只能就是大家通过一些方便方法慢慢慢慢让自己真正深入进来，然后就是说也可以用经典来印证来证明，也可以找师傅来证明，就是说啊，我师傅你看我这对不对啊，就不能说就总是找别人去啊，你给我看看我这修的对不对，那这个其实是还是自身有一定的问题，就是可能真正的信没有建立起来。就从我这两次跟你了解的时候，虽然聊的不多，但我感觉就是说对佛法还是没有完全深入。你说你在修，一直在修，可能你理论学的太少了，啊，你修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坐禅啊，可能会你可以做一些，或者是你觉得你在用一些功夫，可是没有理论，没有佛法，没有禅宗那些理论指导，我们很容易修偏了，很容易的，特别容易就修偏了，自己还不知道。你比如说《圆觉经》里边讲到四种禅病。认知作灭，这四种禅病几乎所有的修行人都会有，如果他没有这种四种禅病，他就开悟了。包括这个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有不同层次的这个四相，知道为什么最后要用寿者相？寿者相是什么意思？寿者相就是你的我相，就像你的命根一样，都不能碰，知道吗？就像拿针扎你一样，一扎你就知道，你就疼。这个我们的俱生我执就像这个我们执着生命一样，这么执着，它是最难破的，它是我相四相里最难破的一个，所以叫寿者相。 寿德相不是指寿命，不是指时间，它是指就是这个我相，就像我们对寿命对生命的执着一样，这样的一种我相叫寿者相。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需要深入去了解，就是四相四病，知道吗？认知作灭是什么意思？认就是认病，就是我理也通了，我就该干嘛干嘛，哎呀，我什么也不用忌讳，什么也不用戒，哎，我这个时间我玩游戏三昧，其实你达不到，没有几个人能达到游戏三昧啊，这叫认病。认就是任性嘛，止就是我就修止，我就不动了，我找一个地方啊静修，我也不参与世间事，我就天天打坐啊，我天天读经，我所有的事都不参与，止啊，就是就不再行了啊，不再接触众生了，也不再去啊去深入了。做就是我不停的要就靠功夫做功夫啊，去做事啊，去做嘛，做病嘛。灭就是啊，入了一个寂灭定里边就出不来了。其实这些个都是修行人啊，在修行过程中很容易就骗的，跑偏的。
那怎么找到平衡呀？
读经，然后学理，然后自己实修，自己证明你这个状态，你自己就会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病，因为这四种病其实都是跟我相、跟四相是有关系的。大家其实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对佛性是最好的证明，对吧？你状态好坏其实你自己深入，你自己静下来你都知道，你真的不用去问别人。那我们如果有疑惑怎么办？我们就看经，或者是你有这个机缘，有这样的一个师傅，你去问你的师傅，这样对不对？没问题的，可以的。师傅的作用就是给你指出你这个对还是不对，或者你这个偏还是没偏，或者你这个方法用的对不对。那师傅这个善知识就是起这个作用的。如果说自己根基好一点呢，自己可能听过一次师傅给指点，自己后边就知道怎么做了，就不用总是问，也跟每个人的机缘不一样啊。行，还有，我看看啊，你这人去哪了哈？你讲。
等一下，我叫刘丹，来自于上海，今年75年出生，我是也是通过师傅的那个公众号。有关注过一两年了，然后一直想过来禅修，但是没有机缘，然后今天机缘，机缘成熟，感恩师父。
嗯，这么简单、啊？
就这么简单。说太多了也不行。
怎么不行？你讲讲你自己嘛，讲讲这么多年你的灾难史是不是？你的烦恼史。
这个太长久了，因为。
简单的
简单
啊，介绍一下自己，对不对？婚姻啊什么的啥的啊。
我是2002年，因为我是出生河南，然后2002年到了上海，30岁认识我老公，然后34岁生了我儿子。那就是结了婚以后，然后有很多，因为来自不同两个家庭，就是发生很多的矛盾。然后我当时就是去找原因，先是接触了传统文化。然后再来就是从传统文化，然后接触了佛法。当时也没有什么法门，只是说到寺庙里去做义工，然后能接近一些师傅，然后能听听经。但后来我去了以后，做了义工以后，发现不是那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就又回家了。那再后来就是，当然我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对我的家庭。这个相处的关系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后来就，当时我也打过地藏七，地藏经我也念过，然后大拜也拜过。后来就是关注了那个师傅的那个公众号以后，我就开始诵金刚经。开始诵金刚经，一直就是到现在吧，就是没有间断。其他，
其实大家发现没发现，我们可能有一部分人啊，可能甚至说很多人。过去都去过寺院道场，也都做过义工，对吧？也都学过其他法门，可是对我们生活现实生活没有特别大的影响，至少说没有根本性的这种转变。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修行的方法就没有掌握，就是修行的重点没有掌握，就是没有向内，没有真正解决就是烦恼产生的原因啊，无明产生的原因，都是分别自心所现的境界，分别自心相啊，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你做再多的这些功课也好，义工的一些劳动也好，你为寺院道场服务也好，你送地藏经，你打这地藏七也好，只要你没有向内去修，都不会解决根本问题。也就是说，你生活中 可能这一个烦恼没了，但会那个另一个烦恼又出来了。比如你学传统文化，也会解决一些，比如夫妻之间啊和父母之间啊，你可能会变得比以前孝顺点，然后对老公恭敬一点。但是你那个我执没有去，你没有发现，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那个问题的根本没有动摇，知道了吗？大家不学禅宗，你是解决不了自己的根本无明的。只有学习禅宗，然后了解实相，实相其实是无我的，是没有无明的啊。其实烦恼是空的，念头是假的。只有了解这个根本的这个实相，然后再做相应的功课，再去牧牛，再去看念护念，你才能彻底的觉悟。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就是说，我们学禅宗的，就是啊，这是修行最后的一个过程，一课啊，就是你修禅宗啊，就快到了，快到家了啊。禅宗它是啊，真正的心性心地法门，它是啊，真的是无为的，它不是世间有为生灭法啊，所以它才能解决我们的真正问题。那个师兄，你来讲一下，对，嗯。介绍一下自己学法经历，今年多大岁数？
首先说大家节日快乐啊，说师父节日快乐，说各位师兄同学们节日快乐。我叫国明，姓毕，高中没有毕业的毕。
你高中没毕业是吧？
1949。在国内的时间。
今年多大？
59。
59，那真不像，看很年轻是吧？
对，我认为啊。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相就是爱与光，爱温暖人心，光给人希望。
有你这个，
我们师父一样，就像一团光照亮我们，真的。
你后边那句说得好。如果你只讲爱与光，太空洞了，是吧？后边就说出了本质来。
我这段时间心有点燥，所以说朋友推荐我过来，我
就过来了。
打字啊，念念经啊，
大家又印证了一点嘛，烦恼即菩提，对不对？都是状态不好了，跑这儿来了，找菩提来了啊！哎呀，最近焦虑了，哎呀，最近紧张了，哎呀，最近就是不知道都干嘛了，哎，跑道上来了啊，挺好的啊，烦恼即菩提，有烦恼才知道修行。
谢谢师傅。
行，坐吧。行，来，你那个你讲一下。
师傅。
啊。
各位同学
们
大家好，其实我这个话有点多哈。我也是有48了，但是我休学有几年了，我曾经到过天台的同心寺，当时因为说休学是关嘛，因为天台中它是大圣堂，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是想学那个止观，因为止观是大乘里面天台中它是最高深的吧，到过那里之后也没有学到什么，然后也系统的休学了几年，之前那天晚上讲过。因为世间只有两条路，其实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解脱的路，一条路是轮回的路。这里面学修学嘛，有两种。其实我前面修的不得要领，难修下面。我后面系统修的话，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事业之前有个失败，所以我到苏州，这些年一直在苏州工作。偶尔回到家乡，因为前期在家乡，但是在这里面修了教理，修了那么多年，那是没有行，所以说这里面的行也很重要。所以禅宗嘛，顿悟，当然顿悟它是接受上根力之本。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些师兄的朋友圈，看到师傅你写的文章，我觉得很契合我这两年，因为这两年疫情之后，我觉得因为我是做业务的，我觉得业务会发展起来。但是房子不如我愿了，所以说这段时间生活有点一塌糊涂，就说我自己的工作都有点放弃了。他当时看到师傅写这篇，给我好像一个醍醐灌顶，我觉得自己前面立一盏灯，自己来这里就是想更加早。
这个你刚才讲到这个，讲到天台中的止观啊。它跟禅宗还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现在到这边来，我这边主要是讲禅宗，那我建议你就不要再去接触这个止观那些东西，因为他们还都是在文字上一些有为上面讲修，知道吗？只有禅宗是正法演藏。你从现在开始就多看我文章，然后请一本六祖坛经讲记啊，哎，还有金刚经和祖师坛讲记，把这两本讲记请回去好好看，包括我 平时发的一些文章，朋友圈里的小开示啊，还有公众号文章，你要多看，然后好好的学禅宗啊，以后禅宗这个法脉你要成，哎，对对对对对，你要负起这个责任来，知道吗？我看你这个人高马大的，这然后对吧，然后这个事业做得也挺好，将来你事业也会做得很好，你把这个禅宗的智慧用在你的事业上面，嗯，对吧？他，哎，行，你说了吗？那你没说，你说吧。啊。啊。基本上你就在心里默读吧，哎，对对对对，
这只有通过熟练，
对对对，你是不熟，慢慢回家报多把它念熟了就跟上了，将来，嗯嗯，你说吧。
师傅好，师傅好，我领
略
啊，
嗯，
我微信名字叫李心，雨的雨，己温馨的意思，然后法名是叫法名。法名清霍，清水的清，豁然开朗的豁，今年42岁，来自安徽淮南市。我最初接触禅宗吧，不能叫接触，就是初识是在初中的时候，看了一本书叫《禅悟》，是中国物质出版社出版，然后是一个人大的老师编撰的。就是
那不是禅宗
的，
就是禅宗的知识。
对，一个都是公案一些小故事。
嗯。
然后当时觉得非常有智慧，看完以后也就放下了。但这本书一直保存到现在，前两天翻了一下，还是在我简短一点，人生至暗的时刻是2021年，就是在疫情开始。之前那个通心师兄他们也让我，就是说接触要皈依嘛，我总认为就是做一个善良的人就可以，皈不皈依，我觉得叫依道行使就可以，但是后来发现还是不一样。原来的所谓的善，就是刚刚师傅说的那种善良，其实是伪善，就对自己还没有一个真正的认知，有些东西还是戴着面具的，就是给自己一些修饰。至暗时刻就是我说的，就是2021年，就是身体也不好，精神也不好。但是呢，当时通心师兄就推荐了5年的那个文章给我，我发现特别相应，那当时就觉得来救赎的。可是那个文章只是管几个小时，所以我得不停的看，然后晚上也睡不着，然后就看您的文章。但是我觉得那个只能是做那个止疼药，最终我发现还是要自己开始。对，后来通心师兄叫我打坐，一开始是10几分钟、15分钟到20分钟，然后是慢慢的就这样，就是在我觉得还是必须要依靠自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就是口说般若无用，就现在知道那个时候我知道，就是你再理解这个道理，
对，
只是暂时的，他必须要自己。
还有一个就是别人写再好，跟自己都没关系。
对，他只是能让你觉得相应，觉得哎，你有一个有一束光，是这样的。那么你朝光的方向的话，那还是要自己去。
对。
后来就是这样慢慢那个，但是读经的话，我很惭愧啊。刚刚师兄说他是高中没毕业，我觉得我读经读的很少，是属于这种在幼儿园报名阶段。然后但是也在跟着师兄们读了楞严咒，从2022年开始就是读楞严咒，然后金刚经，也就
大家这个文化水平低啊，包括这个读经读的少，这个不是修行的一个缺陷啊，因为咱们修行最后其实还是要看你的悟性，看你的善根啊，看你根基。那这些我们读经啊，或者是啊，包括你文化很高，这些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啊，它是一个方法，它不是本质。所以说，大家不要没有信心，因为自己可能经读的不顺啊，或者文字有些文字不懂啊，这个只要你是正常的，就是说不傻，知道吗？也没有什么重大疾病，你这个 都能见性，都能成佛啊！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六祖是个特殊的啊，你要不识字，你肯定不行了。
好的，那我继续
啊，你继续说。
然后讲哪了？
讲你读不了多少经。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2010，其实他通经师兄一直鼓励我，就是到师傅跟前来，但是我自己觉得自己学的太差，不好意思了。然后这次呢，正好有这八天集中那个，而且我想在师父跟前就是就是更深入的接触这个实修这一块，是这么考虑的。然后这样我说我这两年不足吧，第一个就是贼心不死，然后懒散放逸，执心严重，就是有时候还是碰到难题了问题了，然后赶紧自己再多做做功课，有时候会给自己找借口刷手机，这个都是有自己的习气和毛病。第二个呢，就是我执还是非常严重，就是有些时候自己以为我慢执心哈，我执执心，其实到师父跟前就才能发现自己的就是一些细微的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东西。这个是我总结了两点不足。然后最后我是首先要感恩上苍，就给我让我
感恩上苍，上苍
给我很多打击，然后让我这个遇到这些困难，然后有很多打击，然后觉得这就是破我执的这个确实不痛。
打击都来自自己，都不来自上苍，上苍不打击，知道吗？记住了，我们所有的命运，我们遇到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己造的，
对，
是你自心感召的，知道吧？没有外在的上苍啊。
然后第二个非常感恩师父们，就是一路走来，都很慈悲。然后第三是感谢那个师兄们，那个大家
师父们嘛，都是因为没有学员了，知道吧？你也不用感激，知道吧？就是什么样都收了，现在。行，就说到这儿吧。好，今天就到这儿了啊。咱们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五天呢，对吧？咱们慢慢一点一点分享，咱别一天都给分享完了啊。行。
是不是禅堂近吗？
禅堂现在几点了？看看。
6:54。
就今天就算了，明天再说吧。啊，今天大家休息吧，因为这一天还挺累的。后来你把今天的录音还有昨天的录音给发给我。
好。